大家好，我是千庆，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匈牙与纳粹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在乌克兰发起正式反攻，试图突破俄国防线之时，2023年7月28日，乌克兰军队在扎波罗热突破俄军的第一道防线，接着就是2022年底就开始建造，被称为匈牙的金字塔型反战车水泥防线，主要的目的就是阻止履带坦克的前进。但真能如愿吗？事实上，匈牙这种反坦克装置当然也不是俄罗斯想出来的，俄乌战争使用多是二战时的战术思维，同样也是偷取其他国家的原创。今天就来看原创者的开发过程跟应用例子。匈牙这种防御设施完全就是对应坦克而出现的。一次大战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国面向世界展示工业时代的新型战争机器，德军的士兵面对这些钢铁怪物时，发现用机枪扫射对这些怪物完全不起作用，仅使用火炮直射才有办法。另外，德军发现这些被称为坦克的武器能够轻易越过壕沟，对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之后交战双方都展开对坦克的研发，也就象征建好战争时代正式落下帷幕。首先，各国寻找阻挡坦克前进的办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挖更宽更深的壕沟，规模要到坦克无法轻松跨过。问题也就在于挖宽的壕沟可是费时费力，除了要有一定的深度的壕沟才有作用，敌方也能够埋填一小段的壕沟或是架桥让坦克正常通过，这个事物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直到一名瑞士军事专家设计了一款能够阻挡坦克前进的追踪物，上面还有钉状结构，接着就在瑞士的边境地区建造，增加对应的防御力量。这种反坦克防御工事被称为反坦克锥，或者称之为匈牙。从照片观察，你会认为这些匈牙十分矮小，仿佛像是减速带一样，但其实高度普遍在90公分到120公分之间，具体的大小取决于建造的地点跟时间。至于匈牙怎么阻挡坦克呢？首先，他们的高度障碍会大幅降低坦克的移动速度，而且通过尖锥顶起坦克，会将坦克的弱点底盘暴露出来，给予反坦克的火力攻击机会。一般陷入匈牙障碍的坦克会遭到单兵反坦克火力或是反坦克炮击毁，一旦坦克被钉击之后，驾驶跟成员只能弃车逃生。接下来要说德国的齐格菲防线。一次大战后，法国在边境花了12年50亿法郎建筑一条很多人都知道的马奇诺防线，确保自身边境安全之外，也对德国人有很大警示作用。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也决定在德国西部边境，从荷兰德国的边境克莱韦延伸到奈梅赫以东，然后沿着德国边境向南延伸到德国瑞士边境的莱茵河畔魏尔镇，修建一条对抗法国马奇诺防线的防御体系，这就是齐格菲防线，德国人称之为西墙，是绵延超过390英里，折合630公里的防御系统，包括超过18000个掩体、隧道跟坦克陷阱的综合防御系统。西墙建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钢筋混凝土的方形金字塔形状的防御工事，对抗可能进犯德国本土的装甲部队，从1944年7月起进行再次发展，作为盟军向东进攻德国的主要遏制力量。这其实是受到瑞士人的启发，在和法国交界处修建的齐格菲防线中修建匈牙。跟瑞士的匈牙相比，德国的匈牙规模更大，加上为了防止被轻易破坏，匈牙被深埋于地底，只露出一个尖端暴露于地表之上，防御能力更上一层楼。而且这些钢筋混凝土块在一个基础上延伸成几排，通常有两种类型，1938型有4个齿，向后越来越高，1939型有5个齿。此外还建造许多不规则的齿线，假使地形允许就挖掘充满水的沟渠，而不是坦克陷阱。法国在1939年9月就对德国宣战，但在1939-40年的甲战争开始时，齐格菲防线并未发生重大战斗。1940年5至6月，德国向西发动攻势结束之后，防线上所有的可运输的武器均被拆除用于其他用途，甚至混凝土的掩体跟坦克陷阱也被拆除。这些掩体实际上已被废弃，通常被改造成储存设施。但是1944年6月，盟军的君主行动，德国再次面临器械作战。8月24日，希特勒下令重新建造齐格菲防线，与约2万名的奴隶劳工跟14到16岁男孩的国家劳工服务，试图重建作为德国西部边境的防御线，甚至当地人也被征召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建造反坦克壕沟。由于盟军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工程受到极大的阻碍。在建造过程中，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碉堡不再能够承受更强的穿甲武器。1944年8月，齐格菲防线中位于亚琛东南约 12.5 英里、大约20公里的埃菲尔地区发生了第一起冲突——许特跟瓦尔德战役。在这片森林茂密的地区进行战斗，双方都夺去了大量人员的生命。这场战役结束之后，西线的战斗焦点转向图图部战役，从许特根瓦尔德南部蒙绍地区跟卢森堡的城镇埃希特赫纳之间的地区开始，齐格菲防线其他地区也发生了重大冲突。当时许多碉堡里的德军士兵拒绝投降，原因其实是担心德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过于盟军的攻击。在这种持续攻防中，大多数的德国士兵付出以生命为代价，这是因为掩体无法有效的防御。1945年的春天，盟军在萨洪跟红色旅客的进攻中，最后一个齐格菲防线的碉堡遭到攻陷。1944年10月2日至21日期间，盟军跟德国军队在亚琛进行齐格菲防线以及周围最重要的战役之一。由于盟军希望迅速占领亚琛，并挺进卢尔盆地的工业化地区，由于亚琛大部分的平民在战斗开始前已被疏散， 不过城市大部分地区遭到摧毁，结果双方均损失惨重。这也是二战中盟军进行的最大规模城市战斗之一。这一场的战斗以德国的投降告终。虽然雅森成为德国领土上第一个被盟军占领的城市，但是顽强的防御极大的扰乱盟军的计划。战后齐格飞防线上的设施都已炸药摧毁，但是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仍然有大约30个碉堡，甚至众多的龙牙因为难以摧毁，现在已经被苔藓包围了。不过二战的实战经验表明，龙牙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有效。盟军的工兵不会选择挖开龙牙结构，而是直接通过俯冲轰炸机精确轰炸，直接开辟道路，达到炸毁龙牙地表结构的目的。回到现在，俄罗斯能够用二战时期的龙牙阻挡由西方提供更先进的坦克吗？从历史来看，应该是机会不大。即使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相对优势的空中力量，但是在俄军防御兵力不够、士气低落的情况下，即使有坚不可摧的防御攻势，但是没有军队防守也是白搭，不是吗？从第一道防线被突破的速度来看，相信撑不了太久。而最后一道是壕沟阵地，更是让人难以相信。这是21世纪的战争样貌，普丁跟俄罗斯恐怕除了核恐吓之外，应该也没有其他的招数了。如果你喜欢千玺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ox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